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今日是7月26号，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的美国两党堵截严惩，痛斥中共不容商量。
大家好，这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天做我的节目是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几样东西都是美国针住中共的。第一就是联网车的法案，也是不让中共的联网车进入。另外一个也是美国的 FCC， 就是联邦通讯委员会，也做了一些决定出来的。也都看到了川普等紧的习总9月份来访美的时候呢，是当面跟他谈这个 AI 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也都看到了这个中共驻华盛顿的大使馆门前和前面的路呢，都好像有些变化。有些什么变化呢，就跟大家讲一下。先跟这个联网车的这个安全法案开始讲先。因为其实看到了参议院呢，就在22号推出了一个叫做联网车安全法案。这个法案呢被认为是針對中共的，點睇啊，陸傑？
係啊，即係我哋表面上睇到美國同中共好似都唔係話太多個正面嘅摩擦啦，但係其實下底嘅暗湧係非常之多嘅。咁今日我哋就嚟清一清呢啲暗湧究竟係啲咩？咁就亦都呢啲暗湧顯示咗美國國會、白宮、國務院，就係白宮國務院啦嚇，即係同埋甚至係一啲企業咧。是聯手咧，就係去堵截中共嘅。咁嗰個而家嘅堵截方式係越嚟越絕啦，即係唔係話淨係堵住表面咁簡單，佢差唔多連根拔起。咁我哋就嚟講講啦。第一個咧就係聯網車。咁啊，聯網車點解咁重要？咁就因為咧，中共咧就喺近年嚟已經成為全球最大嘅汽車出口國。咁就佢嘅出口咧喺2025年嘅統計大概有250萬輛。其中呢啲咁樣嘅電動車啊、聯網車啊，就佔咗1/3。咁所以佢而家嚟講係大做嘅，諗住大做嘅全球去傾銷佢呢啲咁樣嘅有所謂嘅高科技嘅聯網車。咁佢哋啲品牌，比亞迪啊、小鵬啊、華為啊呢啲咁樣，全部都以高科技嚟作為招來，話自己有咩 AI 語音助手啊，能夠導航就冇乜特別啦，能夠即係你可以唔駕駛，即係差唔多唔使喐咁滯，佢自己曉行啊，有咩遠端雲呢個雲端服務啊咁樣，咁即係來勢洶洶。咁雖然美國就唔係話入咗好多中共呢啲咁嘅車輛，但係如果俾佢一入嚟嘅話，佢價錢又平，有好多呢啲咁樣嘅點講啊啲花招，咁真係可能會吸引咗好多人去買嘅。咁而家就係呢個參議院商務委員會係跨黨派一致通過呢個聯網車輛安全法，咁跟住就會攞去參議院投票噶啦，咁眾議院都投票噶啦。如果係大家都係跨黨派一致贊成咧，就成為法律噶啦。咁但係如果你睇睇，你再即係我哋再睇睇喺美國有關中共嘅法案，或者有關保護台灣啊嘅法案啊，或者保護這個人權嘅法案，幾乎全部都係跨黨派一致咁通過嘅，咁即係大家平時就拗到面紅面綠嘅兩黨喺國會裏面嚇，咁但係一講到中共咧，就係大家咧就係一致行動，咁所以呢一點我覺得係值得我哋注意嘅。其實中共同美國已經係好針對中共，而中共自己本身做啲嘢就係全部都係又偷又搶，乜嘢嘅點講啊伎倆亦都出到盡去對付美國嘅。咁就呢個法案就2027年開始噶，只要係中共設計嘅聯網汽車都唔能夠入口，亦都唔能夠喺美國點樣開個廠喺美國生產唔得。任何車輛只要用咗中共開發嘅所謂嘅技術啲 model 啊、自動系統啊、駕駛軟件啊， 全部都被禁，咩蓝牙、WiFi、4G、5G 啊、卫星通讯啊呢啲咁样嘅联网技术，全部系会系限制嘅。咁啊，就佢表面上就唔系净系讲中共啦，佢话俄罗斯、伊朗、朝鲜国家设计嘅车辆咧嘅联网车咧都会受到限制。但系呢啲俄罗斯、伊朗、朝鲜边度会出到咩联网车啫？主要就系针对中共。咁仲有咧，就係如果一家外國嘅車企有超過 15% 嘅股份咧，係由中共嘅汽車公司擁有嘅咧，亦都唔能夠喺美國買車。咁 Benz 咧就馬上就第一個就會受到影響，但聽講會俾 Benz 有少少嘅寬限，就咁。
咁其實咧美國點解擔心呢啲聯網車進入美國咧？其實美國自己都有聯網車噶，就好似而家所有嘅新車幾乎都係聯網，點解擔心呢中共嘅聯網車進入？
係啊，即係因為呢個聯網車嚟到美國，佢就係同時受到即係外部嘅操縱㗎啦。就係佢會係大量嘅，譬如 GPS 定位啊、攝影機啊、車內語音行車嘅去邊啊、你去邊啊、你手機連接到邊度呢啲所有信息咧，就會係即係好自動咁樣被中共掌握嘅，呢個係一個安全問題，呢個唔係一個，當然亦都係一個競爭嘅問題啦，市場嘅問題，但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安全問題。咁另外咧，就係當中共操縱咗咁多呢啲消息資料嘅時候咧，如果有咩事，佢可以係喺北京嚇操縱呢啲聯網車，同時停，即係點講啊，停止行駛。或者是同時做一些什麼事，他是有這樣的能力的。如果他是要這些聯網車同時停止行駛或者做一些其他的事，那對，即是對這個怎麼說，對美國來說也都很大風險。那再說多一點，就譬如說這些聯網車如果是去到一些，即是一些比較隱蔽或者是敏感的地方，軍事基地啊這樣，即是中共都一樣是可以收集到這些資料的。咁就仲有一個就係中國嘅法律咧，就係、要求就係呢啲企業咧係提供資料嘅任何數據，譬如比亞迪喺美國華盛頓區啊，有好多嘅比亞迪，咁佢哋成日行過呢度，行過嗰度，行過白宮啊，點樣搜集到或者咩軍事基地搜集啲咩資料咧？佢哋係 by law， 即係根據法律係要自動咁樣去協助中共攞到呢啲資料嘅，咁所以即係種種嘅情況都係令人非常之擔憂嘅。咁呢個係安全方面。至於呢個企業競爭方面咧，因為呢啲咁樣嘅中國大陸嘅車，大家都知道啦，比亞迪啊、小鵬啊，呢啲全部都係受中共嘅巨額補貼。點解可以買到咁平？就係因為政府補貼佢。但美國嘅汽車冇呢樣嘢噶嘛，係純粹嘅企業競爭。咁你一爭當然就唔夠啦，唔夠。咁你個市場咪俾佢佔曬咯？呢個我哋唔使講，大家都好明白嘅咁樣。咁仲有另外一方面咧，福特汽車嗰個 CEO 亦都講咗句説話，覺得都值得即係美國去諗一諗。因為今次呢啲咁樣嘅所謂嘅聯動車之所以賣得咁好，係因為佢好多呢啲少少嘅花招嚇，又可以點樣一路行車一路做啲咩嘢啊？咩雲端服務啊？你可以接通上去上邊啊，好多好多啲花招。而美國就係非常之老實威嘅一家，好好嘅車俾你揸好耐，係咪好安全？咁但係喺呢方面咧，就係、是、所謂啲咁樣嘅小花招方面咧，就係、是、唔及美國嘅，唔及中國嘅。所以福特汽車廠亦都講必須喺呢方面都同佢哋競爭咁樣，咁啊通用同福特都表示會陸續將喺中國生產嘅車型咧就轉翻去呢、這個美國嘅，咁所以而家整個汽車行業但係好大嘅北美嘅汽車行業真係大到不得了，而家嚟講都係發生緊變化咁，但係美國首先就要堵截呢啲咁樣嘅車，而且唔止係堵截呢啲車，係佢所有嘅零件、軟件，頭先講咗嘅，佢哋啲 model， 佢哋啲一啲嘅技術，全部都禁曬，唔准佢哋入嚟咁樣，就變咗係車再加嗰個供應鏈都全部堵截曬啦。
嗱，你啱先講緊嘅供應鏈同埋呢個北美呢邊嚇，咁其實咧我哋知道咗。在美國北美這邊叫鐵三角啦，墨西哥、加拿大、美國本身就是有一個協議嚟㗎，美墨加協議啦。咁加上咗歐洲亦都進口咗好多嘅呢啲中國嘅聯網。 網車嚇，佢話墨西哥、加拿大、加拿大前嗰輪時間要話幾百輛、幾百輛、幾萬輛咁話要進咁，嗱咁樣會對佢哋有啲咩影響？
即係中共啊，早就睇中咗墨西哥，特別墨西哥嚇，即係加拿大爭再講，因為墨西哥嗰個製造能力都好強嚇，啲工人啊比較平啲啊各方面。嗱，本來就中國汽車墨西哥咧就好迅速咁發展嘅，咁就主要就嗰邊啲價格，即係生產出嚟嘅價格就更加低啲啦嚇咁。但係因為墨西哥咧就受到美國影響，就2026年1月咧就開始對中國製造嘅汽車咧部分啦嚇徵收 50% 嘅關税，一徵收 50% 嘅關税咧，咁就馬上嗰個進口量咧就即係嗰個進口量明顯下降，咁啊中共製造嘅車就冇咁容易買啦。咁但係加拿大咧就麻煩啲啦，因為阿卡尼見過阿習近平之後咧就有啲安排，本來咧就加拿大跟住美國就對中國電動汽車徵收100% 嘅關税，但係阿卡尼同習近平有一個新嘅 deal， 就係有49,000部車咧係唔用100%，係用6.1%。第一年係49,000部嚇，咁就第二年咧就開始就係、是、即係大概係即係遞增啦嚇，第二、第三、第四到第五年咧就可能每年咧加拿大從中國嗰度咧就入口70,000部。咁就嗰個税都係非常之係少嘅咁樣，咁啊當然呢件事就美國反應好強烈啦，係嘛？你即係你本來跟住美國嘅就可以堵截中共嘅車入北美，而家你突然間搞咗個缺口，咁就你知道中共就會係乘機，佢有即係點講？有一個少少嘅機會，佢就會搞咩建廠，而家已經講緊啦，要過嚟建廠啊，仲有得寸進尺噶啦。咁啊，當初有好多人就話唔緊要啦，入到去加拿大咧，全部 Tesla 都係美國車係嘛？咁但係唔係我查咗下咧，即係唔係，即係 Tesla 第一批咧就好多人會係 Tesla， 因為 Tesla 本身喺加拿大已經有分銷商噶啦嘛，佢有佢廠房啊，好多嘢。咁所以 Tesla 入到嚟加拿大咧，就好快個銷售網絡就已經喺嗰度噶啦。咁但係咧，Tesla 比較貴一啲啦，咁就呢個 Carney 佢係想遲啲咧，就連一啲其他品牌都引入加拿大。咁但係美國就已經講咗啦，喺佢哋嘅電動車咪要呢、這個安全法裏邊就話，美國同墨西哥嘅車，只要你係中國製造或者裏邊有中國嘅部分嘅零件，你係唔准入美國嘅。你去旅遊都唔得，譬如我哋呢度去 Buffalo 好近啦，係嘛，個零鐘頭揸車過去。唔得，你以後你買咗中國嘅車，你就算係 Tesla， 你都入唔到美國。咁所以即係而家嚟講係美國要堵截埋呢一部分。如果美國自己淨係禁就唔夠啦，要禁埋墨西哥、禁埋加拿大，先係真真正正堵截呢、這、一個即係呢個中國嘅製造嘅車進入美國嘅市場咁樣。
哇！咁啊真係影響相當之大啊！咁啊，加拿大如果係耐唔耐去美國旅行嘅嗰啲朋友開車嘅話咧，咁啊真係大劑啦！咁啊，
即係所以係啊，呢一
個大劑
係啊，呢一點就我諗會係令到好多人不會買嘅啦，因為而家就美國同加拿大關係更緊張啦。以前嚟講即係隔離啫嘛，我哋即係隨時啊，即係我記得再早期啲都係唔需要 passport， 用你嘅 driving license 就已經可以過境噶啦。咁而家嚟講真係本來隔離係嘛，過條橋就過啦，好多地方真係同個邊境就係有一個少少嘅站咁你過咗去。但係如果係呢件事，即係加拿大人係揸呢啲中國製造嘅車過唔到去咧，咁好多人唔會買嘅，因為實在唔方便啦嚇，就咁。咁啊，講下歐洲啦，咁歐洲都係好犀利，入呢啲車入得好犀利嚇。咁就佢係俾我睇下先啊，即係佢係係呢個2025年嘅數據咧，就係、是、入咗940,000輛呢啲嘅中國製嘅電動車。比前一年咧就比2024年咧增加咗50%，即係好犀利。而家幾乎即係而家歐盟對中共電動車嘅傾銷就有加税啊，有補貼啊，即係要限制佢補貼啊，好多唔係限制，即係因為佢補貼而加税，但係中共仍然係見縫插針咁入去歐洲，咁所以歐洲係好大件事嘅。本來歐洲係汽車製造業嘅龍頭嚟噶嘛，所有嘅名車都嚟自歐洲，但而家嚟講就係真係俾呢啲鑑評鑑戰，俾阿迪啊、上汽啊、小鵬啊打到即係好慘咁樣。咁所以 歐洲嚟講，目前佢哋嘅關注嘅要點咧，仍然係市場競爭啊、公平貿易啊呢啲咁樣嘅嘢。但係啊，而家睇到美國咧，不但係重視市場競爭、公平貿易呢啲嘢，仲用國家安全作為一個主要嘅理由去禁中共嘅車。而歐洲，我覺得一定會受美國呢個政策影響嘅，因為中共去到邊度都係做同樣嘅偷雞摸狗嘅嘢。所以咧，就一定歐洲遲啲都跟。如果係咁嘅話咧，即係對中國汽車業嘅影響就好大啦，影響就非常之大啦。
咁呢個就係而家講緊嘅電動車嘅安全法案啊，咁啊真係同國家安全有關，因為基本上開住呢部咁嘅電動車嘅話咧，就相當於開住一個攝像頭同中共連喺一齊咁喺街上邊行，真係相當之危險嘅一個事情嚟㗎嚇。咁另外一個其實咧，亦都好明顯睇到咗，都係同呢啲電動車嘅零部件有關，但係其實同啲通信設備同埋電子設備有關啊，就美國嘅聯邦通信委員會 FCC 啦，咁啊睇到咗佢哋投票話禁止銷售含有中國公司零部件嘅設備喎，點睇啊？呢個咁嘅範圍相當之大，好似話。
係啊，咁就呢一個亦都係好大嘅，即係呢個係點講啊？佢啲零件你唔俾佢入啊，即係喺呢個剛才講嘅汽車裏邊，係同樣情況。佢唔係淨係禁你小米啊，咪即係唔係淨係禁你比亞迪啊，小米就唔係啦嚇，呢個吉利啊，佢唔係淨係禁呢個，佢係禁晒你所有嘅零件嚇。咁就呢個，譬如係喺中國製造嘅雷達啊、攝像頭啊、晶片啊、通信嘅模型啊、電池啊呢啲嘢，全部做好多呢啲嘢噶嘛，全部禁晒。咁而家即係喺呢個 FCC 呢個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做嘅嘢係一樣，就係、禁止中國電子零部件嘅進入。咁呢啲零部件好多咧，就係華為啊、中興呢啲大企咧就係製造嘅，咁就嗰個零部件就真係多得好緊要。咁你又唔能夠怪美國，你不停咁偷人哋嘅資訊係嘛？即係點講啊？攻擊人哋嘅隱私，咁仲要加啲後門，就可以啲後門可攻可守。有時咧就係將所啲唔係有時啦，基本所有嘅即係呢個數據就運翻晒中國嗰度。有時又利用呢啲數據嚟攻擊佢即係美國嘅車嘅企業，唔知黑客攻擊乜嘢都佢有晒數據，佢可以隨時攻擊嘅。咁所以即係而家美國係差唔多係兼兵稱野咁樣去堵截即係中共嚟嘅一切。咁以前嚟講就好簡單，就話係你係中國嚟嘅零部件，我哋唔要。但問題而家化晒妝噶啦嘛，好多呢啲零部件咧就中共運到去越南啊、去柬埔寨啊、去第三國嗰度製造。咁你就唔知道呢啲究竟係中國製造啲，或係真係越南製造。但係而家美國就堵截埋，就係佢會問一啲問題，就係呢啲零件係邊個設計嘅？設計都唔得，你係中國設計就唔掂噶，係邊個製造嘅？係邊啲人將半成品運去你哋嘅國家嘅？咁所以就係我頭先講嘅連根拔起就咁嘅意思啦。即係無論係電子零件又好，或者係電動車嘅零件又好，而家已經唔係淨係禁嗰樣嘢，而係佢後邊嘅所有嘅零件設計各方面都係禁，即係可以話禁埋佢嗰個後邊嘅供應鏈。咁你話如果你禁咗呢啲？供應鏈有少少嘢都唔得，有少少美國即係美國覺得你係中共製造都唔得，咁好多人就唔會再用中共嘅，譬如啊啲車，我唔知啦嚇，譬如唔知歐洲啲車廠，佢哋就會好小心，一啲都唔用中共嘅零部件噶啦，製車嘅一啲嘅國家，佢哋就會日本啊啲韓國啊啲好小心噶啦，咁樣咁啊差唔多斷絕咗中共喺汽車行業。從上邊到下端，從上游到下游嘅所有嘅產品，咁啊對中共嘅汽車嘅將來係影響好大。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就覺得即係美國而家喺電子啊、汽車方面做呢啲嘢咧，咁就係亦都會冠以制裁，即係唔係咁簡單俾你入咗嚟，或者你偷偷地係會制裁你啊。財長已經講得好清楚㗎啦，我哋會制裁你嘅。 咁咧就亦都唔會再供應任何技術俾你哋嘅，差唔多係絕佢哋嘅將來咯。我就覺得，即係如果呢個汽車法案啊，同埋呢個電子零部件呢啲事情全部成為事實嘅話咧，中共有十幾年衰嘅，起碼啦。如果中共仲有十幾年命嘅話，因為你而家唔係咁簡單，佢係即係從你設計最早最點講啊，最高端嗰部分開始。一直咁撳落嚟，咁所以真係都係中共都冇咩好日子啦。喺呢方面真係冇乜好日子。
咁啊，除咗汽車之外咧，因為佢同通訊有關，其實咧所有嘅基站啊，同呢啲全部都有關嚇。你啱先講咗一樣嘢最重要嘅就係，因為佢如果係之前咪撳華為嘅設備仲好啲嘅，嗰個撳零部件嘅話咧，咁啊好多電子設備入邊嘅零部件咧，包括咗一啲。吸塵機入邊嘅零部件嚇，都同呢啲咁嘅通訊有關嘅，因為一上聯網嘅話咧，一話 AI 啊，這個有聯網可以用藍牙嚟設定佢嘅 system 嘅話，全部同呢啲有關嘅，呢個其實影響相當之大嘅。係
啊，即係而家即係美國一定要做到咁樣咯，咁我諗亦都係中共佢自己。即係見縫插針，佢真係你睇下佢而家美國做嘢冇一樣嘢，佢係去係。冇原因或者主動去攻擊中共嘅，都是中共做了啲好傷天害理的嘢啊！譬如你啲汽車係嘛，你又大係咁樣大偷咗人哋嘅技術之後，大量製造咁樣去傾銷其他國家，自己都冇賺錢㗎。你啲國家傾呢啲，全部係國家自己補貼出嚟，咁啊去打冧你嘅行業，令到你哋嘅工人失業係嘛？咁樣侵佔你嘅市場，咁啊即係呢啲嘢去傾銷歐洲全球嘅傾銷。咁即係我就覺得你做初一人，你唔好怪人哋做十五啊！咁就係咁樣，就仲有偷偷搶搶啊，仲有好多技術方面嘅剽竊啊！今次即係下一個，而家跟住我哋講嘅題目就可能大家都可能聽過下，就係阿石頭都可能會問我，就係個月之暗面啊！呢個 AI 公司，中共嘅 AI 公司個名都怪過人，叫月之暗面嚇。咁咧佢又去偷美國嘅技術。就是美國有間 AI 公司叫做 Anthropic， 佢最近咧有一個新嘅模型係啲聊天機器嚟嘅，係叫 Fable 嚇。咁佢偷，咁就偷咗之後，仲激氣嘅就係美國一間人工即係測評機構咧，仲將中共佢哋偷嚟發展咗嘅 Kim 叫 Kimmy K3 咧，就話係佢哋叻，排行榜第一。好過 Anthropic 同埋 OpenAI 嘅模型，咁呢個就係我頭先所講嘅啦。佢偷咗你嘅技術，佢就用監評監戰，佢設計一套同你好相似嘅，你入咗你嘅市場，因為平啊嘛，好多嘢係嘛，佢可能又稍微改善少少啊，改進少少，咁啊跟住就打冧你本土用咗好多人力物力時間去創造出嚟嘅即係譬如呢度嚟講就係一啲嘅 AI 嘅模型，就咁樣，咁咧就。咁樣講有少少嘅抽象，我講或者我就查咗下佢猛喺度講嗰啲叫做蒸馏，用蒸馏技術，咩叫蒸馏技術咧？我都唔識係嘛，咁所以我去查咗下，咁其實就好簡單，就係、是、今次呢個美國嘅公司 AI 公司咧，就寫咗本好犀利嘅百科全書，好叻嘅，入邊乜都有嘅。咁而呢個月之暗面中共呢間 AI 公司咧，就不停咁大規模嘅好詳細嘅，不停咁問你呢個百科全書裏面嘅每一個項目，咁就不停咁問下，咁用咗好多人啊，咁樣去問，問咗之後咧，就變咗佢將你呢本百科全書嘅裏面嘅所有嘢咧，就攞咗過嚟，然後佢製造佢自己嘅，就係咁樣啦。咁然後你咁樣叫做蒸餾方式，就用呢種方式。咁本來咧有啲。即係 AI 公司都會用呢個蒸餾方式，但用咁秘密、咁大規模，用個目的係要偷人哋嘅商業技術，發展自己，打冧人哋嘅咁樣嘅做法咧，就只有係中共嘅係至會做得出嘅。咁啊，所以而家聽講阿川普講咗啦，白宮發言人都講咗啦，九月川普見習近平就講呢樣嘢，你偷我哋啲嘢咁樣。
咁我唔知道啊，習總到時嚟到美國嘅時候咧，我唔知啦嚇，多數都唔會噶啦，就啊呢個川平時見啲領導人咧，都會喺呢個椭圓形辦公室咧，面對面記者噶嘛。咁如果係咁樣嘅話，習總點回答問題好啦嚇？咁所以我諗呢個環節可能冇嘅，但係咧話面對面同佢傾 AI 嘅話咧，就可能有。咁啊呢個其實咧 我谂十种可能都唔知咩叫蒸馏技术啊。
系啊，但系佢哋下低嗰啲人就系全部以前都系用呢啲方式咯，DeepSeek 又系啦吓。咁仲有呢、這、一个今次呢、這个月之暗面，唔怪得叫个暗面，真系黑暗啊，月之黑暗吓。佢咧仍然咧系即系辉达嘅晶片，佢唔知点样攞到手啊！即系当然我哋前一排听到佢系经过泰国，咁喺嗰边转手啊，有啲系经过新加坡咁样。咁总言之就系又偷又抢，又无所不用其极，做得出嘅佢哋就做，就搞咗一啲嘢，然后打冧你就咁样。汽车系咁样 ，AI 模型系咁样，电子嘅设备亦都系咁样。咁啊，你又唔怪得人哋。即是從白宮開始嚇，行政到呢一個國會係嘛，到大企業一啲車廠出嚟，全部喺度嘈，福特車廠喺度嘈，你咁搞法，我哋唔使做啦，真係咁。咁所以而家就係你表面上睇阿川普同阿習近平仲見面，但係成個美國其實就係上下一心，就係要去圍堵，要去嚴懲呢一個中共嘅。
嗯。咁外國嘅 AI 咧，喺中國大陸嘅人係唔可以用啊，亦都唔俾用啊，係中共自己支持嗰啲企業咧，就正如啱先講緊，佢哋嚟偷技術嘅時候咧，先至用嘅，所以一啲人就走咗去馬來西亞或者走去邊啲地方咧，專門啊喺嗰度開啲咁嘅公司喺嗰度偷技術㗎，呢個亦都係事實嚟嘅。咁而家搞到咁嘅程度啦，咁加上咗咧中共對呢、這個中國人嘅迫害啦嚇，咁其實。睇到咗一個幾得意嘅內容，咁其實係兩個內容嚟嘅，一個咧就係而家睇到咗聯邦參議員嚇，呢個 Scott 同埋另外一位參議員咧，馬莎嚇，咁啊同時咧推出咗一個法案，咁呢法案咧就話要喺華盛頓特區入邊中共大使館對面嗰個地方咧有一個空地嚇，要起一個國際公園，究竟講咩㗎啦？
係呢、這個國際公園咧，就會建立紀念碑，就係、是、紀念受中共暴政死亡嘅人啦嚇。佢個全名叫做《中國暴政受害者法案》咁樣。咁就而家阿 Scott 咧呢位參議員咧，就要求美國國務院咧就負責建立呢個紀念碑。咁呢個紀念碑紀念邊個咧？就文革期間嚇死喺呢個毛澤東呢、這個文化大革命，即係幾千。萬人的死亡嗰度啦嚇，就話天安門事件啊、新疆運意少數民族啊受到呢一個滅絕啦，香港受到打壓啦，仲有好多嘅宗教團體，譬如話法輪功啊、藏傳佛教啊、基督教啊呢啲咁樣，即係全部人包曬佢啦，香港人都包埋入去，咁就攞景振興，就係、是、每日你哋翻工，你就會行過我哋呢個紀念碑，就會提醒中共嘅罪行，同埋亦都提醒你作為。你大使館、中共領事館裏面啲全部都係黨員啦，我相信嚇，你哋都要負責，你哋都係手上都係唔係清白嘅嚇，你哋都要負責。咁每日咁行過咁啊，翻工嘅時候就見到咁樣，咁就阿 Scott 就話呢個紀念碑亦都要提醒全世界，絕對唔可以忘記中共所做嘅事，呢、這個歷史係唔可以忘記嘅。咁但係呢個紀念碑佢係針對中共，而唔係針對中國裏面嘅中國人。咁紀念碑咧就話美國人民同埋中國人民之間嘅團結與友誼咧，係即係都係好珍貴嘅。希望中國人民有朝一日咧都可以享受到自由咁樣。咁就紀念碑就啲錢就好少嘅，50,000到嘅啦，即係用美國嘅納税人嘅資金，其餘費用咧就會經過民間籌款，呢個非常之容易，即係好多人會捐款嘅啦，即係一陣間就已經係會做到嘅。咁另外咧。就係、是、Scott 六月咧又好得意喎，啱啱佢又同另外一個議員叫做 Andy Oberst 咧，就又提另一個法案，啱啱就係六月份嘅時候咧，要將中共使館前嘅街道改名為天安門廣場紀念大道。咁你係又攞景振興啦，係嘛？你問中國領事館喺邊度，人哋問邊度，你都要寫地址㗎，係嘛？你中國領事館你。在華盛頓特區，咁你都要將你個網站都要將個地址寫出嚟㗎啦。咁居然你係圍喺天安門廣場紀念大道嗰度，係嘛？咁所以真係你而家要睇到，即係美國人，你話即係佢哋對中國係越嚟越絕嘅做啲嘢，同埋有啲都好，我覺得都好點講啊，係好一針見血，就好似好多人去中領館嗰度。其中包括好多抗議團體啦，香港人而家都成日都去中領館嘅，但比較更加去到長久嘅，同埋已經日日都去嘅就是、法輪功學院啦。佢日日就咁喺度 係嘛？佢喺佢哋你嘅範圍之內裏邊，佢冇咩做咩嘢，佢就係班舉下橫額啊、練功打坐啊咁樣。咁香港團體就凡係7/21啊、8/31啊呢啲時間啊，7月1號啊，全部就去。咁啊，西藏嘅團體、維吾族嘅團體、民運團體，反正中領館前面就一日都係人龍好多嘅，絡繹不絕。咁但係你話要再搞個紀念碑係嘛？然後再將嗰個道路建。改為係天安門廣場紀念大道，咁係升一級嘅，而且個意義係美國政府主導，係國務院主導嘅。咁我哋希望佢真係可以實行得到。咁如果拎去，如果真係要國會要通過嘅，呢、这個當然係一個決議案啦，即係唔會係一個法律啦吓，咁我諗我會雙手贊成，好多人都會雙手贊成吓，真係呢個係美國即係非常之非暴力嘅表达咗佢哋对中共即系侵害人权嗰个厌恶嘅，我就觉得呢样嘢真系，系我哋讲咗好多，譬如汽车啊、咩电子零件啊啲嘢、AI 模型啊咁样，但系呢部分亦都系美国对中共嘅软攻击，就系咁样。
所謂嘅釘喺呢個將罪人釘喺歷史恥辱柱上邊，就係呢啲紀念公園嘅作用嚇。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咧，一定要大力咁整動佢咧，成為咗華盛頓特區入邊一個非常之令人向往嘅打卡景點，而家係嘛？
係啊，係啊，你講得好啱，打卡去 華盛頓一定要去嗰度打卡啊！啫，我特別希望係呢個天安門廣場嘅紀念大道嗰度嗰個牌下低影張相咁。
咁啊，呢个系非常之好嘅一个提议啊！咁我哋到时睇下进展去到点样，咁会跟住啦，睇下路桥做啲咩分享。
冇啦，冇啦，冇分享啦。
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多谢路桥，多谢大家，拜拜。
拜拜。
下面请听与小品唐佳之《香港人被逼投奔脑海》。
唐人街。
Hello， 大家好，请点赞同埋订阅《唐人街》节目，多谢你嘅支持。
喂，最近有好多人评论周星驰、王晶啦、向太啦，仲有吴孟达未写之前都有好多言论。据我所知啊，呢个王晶之前唔系好中意拍三级片嘅咩？
你鬼得佢拍咩戏啊？最近周星驰就爆咗单嘢出嚟，话王晶拍戏揾佢做老衬。
喂，王晶喺网上啲评论好麻麻嘅啫噃，话佢好蛊惑嘅噃。
嗱，件事就咁嘅，王晶有一次拍一套戏，就揾阿周星驰商量，可唔可以委屈下你，响我呢套电影里边做个配角，出场7次嘅啫，每次120万港纸。
哇，有冇搞错啊？周星驰当年咁红，帮人做配角？
周星驰就话：唉，冇所谓啦，老友上头，我就帮你一次。点知一上画嘅时候，领衔主演嘅就系周星驰，
咁啊分明揾老衬俾我配角嘅钱，但系我演嘅系主角，
唔系钱嘅问题啊，呢个原则问题啊。
冇错啦，周星驰啊嬲到飞起，老友你都想揾老衬，周星驰就即刻揾阿王晶摊牌，你咁做嗰啲手段好邋遢噃。阿王晶就解释啦，佢话张家辉喺呢套片里边嘅表现唔够你啲演技好啊嘛，所以我就被逼摆咗你个名上去做领衔主演咯。不如咁啦，嗱，大家老友唔好计咁多啦。嗱，每一次嘅配角片酬我俾翻双倍你。周星驰就话：以我今日喺电影行业嘅地位，帮你做一个配角已经系好俾面噶啦。
唔使问阿贵啦，王晶一早就算定噶啦。
嗱，呢啲咪叫做老千局咯？你要知道啊，当时周星驰嘅地位好高噶，有华人嘅地方就一定会有港产片。
哇，呢、這个王晶啊真系狼死咯，俾个茄喱啡嘅价钱就用周星驰个名拍到主演啊！哇，佢都真系算得尽咯。咁啊，周星驰梗系唔肯过去啦吓。
调翻转头，王晶仲唱衰周星驰啊！佢话周星驰个人好鬼孤寒噶，睇个钱好大噶。嗱，系人都知啦，梁朝伟同周星驰自细相识，系沙煲兄弟嚟嘅。梁朝伟结婚，周星驰封封利是俾佢，计税咁多钱。
大佬，人哋沙煲兄弟嚟噶， 唔使做人情，直接去饮就得噶啦，边有计得咁清楚噶？反映咗阿王晶个人好鬼市侩咯。
我就记得当年有件咁嘅事，嗰啲记者咧就喺汶川大地震嘅捐款里边就查到咗，由香港总共嘅捐款系3,134万港纸，其中周星驰就捐咗好大笔嘅。咁有记者就问周星驰。点解你唔喺个大会度宣读你捐咗几多呢？周星驰就话：我捐款唔系为咗出名，系我尽自己一番嘅绵力。另外记者又查到，喺中国大陆云南、贵州，周星驰就捐钱起咗100间小学。记者就问：总共捐咗几多钱？周星驰系冇答到呢个问题。另外记者又查到，南亚海啸。周星驰系捐咗40万港纸嘅捐款，所以王晶讲嘢系诋毁周星驰。
哇！呢个王晶真系黑人憎啦，恶人先告状。而家网上仲有人咁讲噃，话阿向太都好唔妥阿周星驰噶吧？
讲细佬，嗰啲娱乐新闻信得几多啊？有好多嘢都唔系真噶。你知啦，做老板嗰个梗系想啲演员请翻嚟就平啲啦。作为演员咯，咁咪有翻咁上下名气，咁啊梗系上啲片酬高啲啦。话唔定一个唔觉意讲唔掂，咁咪任由嗰啲记者乱咁写文章咯。
嗱，我当时睇咗个报道就唔系咁讲嘅，因为周星驰同向华强拍咗好多片，啊，好似《唐伯虎点秋香》《大内密探007》《九品芝麻官》，听讲向华强俾嘅片酬好低，俾几万元一套片。咁啊，后嚟有人出到1500万揾周星驰出嚟拍片，向华强自己就讲啦：我都可以俾1500万你嘅，你嘅片酬从60000元一部片，而家升到250倍，你应该好满足啦。
啊，影圈里边咁复杂，究竟谁是谁非咧，就外人唔系好清楚噶啦。最紧要咧就系问心无愧嘅啫，人在做天在看噶嘛。
唉，好多人都认为周星驰拍戏又幽默就又搞笑。有一句话讲，你若果几大嘅烦恼，你睇一场，无论你心情几唔好，走去睇一场周星驰嘅戏，保证你成个人都松晒。
我好似曾经睇过一段咁嘅评论嘅，许冠文讲嘢都够晒幽默噶啦，但系有一次访问佢咧，佢都觉得周星驰拍嘅喜剧唔系咁容易谂得到出嚟噶。
是啊，一初头啲人睇周星驰嘅戏咧，都觉得佢拍嘅戏好庸俗同埋市井。不过时间长都发现唔系咁样嘛。原来佢拍嘅戏反映咗现代社会嗰啲人嘅心态，系笑中有泪嘅时代精神。有啲戏拍出嚟仲有讽刺嘅意味。嗱，好似喜剧之王《少林足球》。是描述了社会低层的小人物，所以我就很喜欢看了。你们不要以为周星驰那些戏只是用来搞笑的，现在的影评和文化界在研究里面，周星驰的喜剧代表了香港流行文化的高峰，他的作品还解读了华人社会心理的一种状态，还被认为是华人社会心理的一种解释，一种心理解读。
另外讲开又讲啊，虽然谢贤就过世啊，但系佢都不枉此生咯。佢东横香港娱乐圈几十年，佢嘅人生啊真系充满咗传奇色彩啊，绝对系香港流行文化同几代人嘅集体回忆啊。谢贤喺生前啊经常都讲噶啦，佢话男人可以风流，但绝对唔可以下流。喺香港嘅娱乐圈就唔系好多个好似谢贤咁型嘅啫。嗱，讲开又讲啊，喺70年代至97之前，香港虽然生活节奏好快，竞争又大，但系整个社会充满生机。
呢句真喎，嗱，你知道一个人生活得开唔开心咧，最紧要佢嘅精神生活够唔够丰富。其实电影就系精神粮食嚟嘅。
嗰个年代嘅电影真系百花齐放，拍出嚟嘅电影。有市井嘅人情味，亦都有反映社会嘅幽默同埋讽刺。好似系1976年许冠杰唱嗰只《半斤八两》，就系反映咗劳动阶层嗰种心声，唱到街知巷闻。 差唔多系人都识唱，又有爱情嘅浪漫片，又有黑社会嘅打斗，成个香港生气勃勃，有冇钱都开心。但系而家嘅香港生活压力唔单止冇减到，有一种无形嘅窒息感，成个城市死气沉沉，直情就成个大监狱咁，人人自危。你话而家有几多个制片人够胆真正拍生活嘅写实出嚟啊？
冇错啦，我哋当年香港嘅电影系风靡咗整个东南亚嘅，应该大家都记得有套戏叫做《投奔怒海》，系香港电影历史上一套经典嘅作品，系反映咗1975年越南沦陷嘅时候，嗰啲人点样逃亡离开越南。呢套电影系喺1982年喺香港上映。当时就正值是香港中英两国开始谈判香港的前途问题。这套片的内容是讲了对政局的变动、基层的苦难和逃亡的恐惧，描绘得非常深刻，触动了当时香港人面对九七的忧虑，甚至在某个程度上是预言了香港可能会有移民潮。
是啊，呢套戏是许鞍华做导演的嘛。讲起上嚟我又记得、哦、就在第二届的香港电影金像奖里面大放异彩，连续拿了5个大奖，拿了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编导、最佳美术指导和最有前途的新人。
你知不知道《投奔怒海》这套戏名是金庸起的？
只是这套戏名都值得大家深思。老实说，九七之后香港真的很多人移民。喂，正哥，我现在怀疑邓小平就可能看过《投奔怒海》这套戏，他心想不要搞了，用什么九七真的香港大移民，想了一条毒计出来骗香港人。香港保持50年都是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大家都不用怕。一句说完，香港就今非昔比了。因为现在香港的电影和文艺制作都没有了以前那种挥洒自然的感觉，因为已经被无数的红线、框架或者审查、恐惧重重封锁，很多创作人就直情好像失去了灵魂一样，很难写出好的剧本。因为一个不觉意触及到那些敏感话题，踩中红线，随时不单止作品上不到画，仲要受法律的风险，甚至仲会拉人兼封艇。
所以话咧，我就好欣赏周星驰嘅电影制作，嗰啲主角啊，好贴地气噶噃。啊，穷鬼啊，街坊啊，无业游民，嗰啲落魄嘅官员，加上嗰个朝代嘅腐败，恶势力同金钱系至上嘅。啲劳苦大众通过努力同善良，最后都系得到一个好嘅结局。另外，周星驰又拍了一套《美人鱼》，剧情是描述在腐败的朝廷和恶势力之下，最后都是取得圆满结局。他的电影经常用夸张、讽刺、自嘲去解构权威，给一些小人物有翻身的机会，亦即是说对霸权的隐晦对抗。所以周星驰经常都用喜剧的形式去制作电影，是避免和当局引起冲突。大家笑完之后，往往会諗入一层深明其意。
唐人街粤语见闻，香港人被迫逃奔怒海，节目是由以文、李正、胡椒粉联合演播，多谢你的支持。
下面请听今日看点。
大家好，今日是7月25号，礼拜六。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昨日7月23号，美军对伊朗发起了第13轮空袭，而昨晚的空袭是目前战役入面规模最大的空袭。2个军事指挥中心、3个无人机和导弹储存点、8个通讯网络、3个海军监视系统、1个雷达和34个海上资产都被摧毁。而今次美军最新打击的火力明显提高了，美军发射了10枚导弹，轰炸了一个重大目标，就是拉苏卢拉军团。这个军团是负责大太兴地区的伊朗革命卫队指挥部。另外，美军还摧毁了革命卫队皮沙沙克尔军事基地，以及伊朗中部阿兹德西塔夫特附近的卫队航天部队导弹基地。 这些明显都是伊朗卫队的后勤中心和地下设施。今次美军协调的空军和海军同时发动攻击，美军的航母舰载战斗机是由部署号和林肯号航母起飞，对阿巴斯港的军事和民用目标实施打击，当地连续发生了多次强烈爆炸。今日2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确认美军击沉的第二艘企图突破伊朗海上封锁的船只，这艘船在美军多次警告之后都置之不理，遭到打击而丧失了行驶能力。种种迹象显示，美军已经在为针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做最后准备。美军两架最先进的 EA-37B 罗盘呼叫电子战飞机今日由亚利桑那州抵达英国费尔福德军事基地，将会支援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行动。而这种电子战飞机是新一代电子战的大杀器，专门擅长压制敌方的防空任务。它可以透过强烈的电磁干扰来瘫痪对方的指挥、控制网络和军事通讯，还会干扰敌方雷达和 GPS 信号，并且可以切断无人机指挥链路。大家需要值得关注的是，一般情况下，这种罗盘呼叫电子战飞机并不是单独这样行动，往往是同 F-35 隐形战机、B-1B 轰炸机和 KC-135 加油机等机型一起协同作战。外界推测 EA-37B 飞去英国极有可能是为了配合近期部署的 B-1B 轰炸机，目的是打击伊朗地下山体深处浩山的坚固核设施。而美军的远程 B-2 和 B-52 轰炸机都已经处于高度戒备状态，随时可以投入战斗。今日美东下午，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说，如果伊朗不求饶，美军已经准备好荷枪实弹严阵以待。他说，我们正同伊朗倾紧，或者会有个临界点，或者没有，或者他们会求饶，或者直接放弃，又或者他们只是会捐入山窿匿埋。ABC 的两名知情人士亦都透露说，川普总统今日在白宫同高级顾问举行闭门会议，讨论他们对伊朗的各种选项，包括大幅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而美国情报机构亦都评估认为，话伊朗新任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比他的父亲哈梅内伊更热衷于追求核武器。目前伊朗是拒绝谈判。美国媒体引述伊朗官员咁话，如果特朗普打击德克兰，伊朗就会对以色列特拉维夫发动攻击。而以色列呢，其实一直已经是做好准备。美军部署在以色列的空中加油机而家是激增到近100架。以色列的医院收到了异常的指令，要求为进入防空空间做好准备。救护车司机亦都收到了异常的指令，要求相应准备并储存设备。而伊朗呢，衰就衰在他们在德克兰的阿扎迪广场中心部署的导弹发射器。而这里呢，是伊朗最具标志性的地标之一，亦都是德克兰的象征。伊朗在平民区放置这种导弹发射器，目的就是要平民做人体盾牌。值得关注的是，他昨日巴林和科威特战机亦都是罕见地加入到对伊朗的空袭行动。知情人士有透露说，巴林和科威特秘密派出了战机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这个是两国首次对德克兰进行直接的报复。他们还表示，阿联酋在战争初期曾经多次袭击伊朗，为这次空袭是提供目标情报和空中掩护，这个亦都表明阿拉伯国家在对抗伊朗方面正在开展合作。伊朗的威胁呢，还不单止是限于地区国家。昨日伊朗对英国亦都发出了警告，说如果英国的军事设施用于支持美军的空袭，就会面临严重后果。而英国新任首相亦都是强硬地回击伊朗，我们的武装部队已经准备好保护英国免受任何形式的攻击，无论这个攻击是发生在本土定是来自海外，英国都已经做好全天候的自我防卫准备。值得关注的是，英国政府强调的一句话，英国将会采取分层的防空和导弹防御，并且和北约盟国密切合作。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英国遭到的攻击，北约可能落场参战。而在今日24号，英国的埃塞克斯郡是发生了巨大的爆炸。爆炸在上空掀起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爆炸的威力强大到几英里外都可以听得到。虽然原因还未确定，但是时间点是非常之敏感。就是伊朗对英国发出威胁之际，所以不排除人为破坏。电信部有报道说，英国安全部门拦截了一艘船，发现伊朗正在偷运特工，伪装成想要庇护的人， 然后用小船偷渡英吉利海峡，以便在英国本土上开展行动。所以你觉得英国突然发生不明原因的爆炸，这个是意外呢还是恐袭呢？请一句话告诉我们知。
美伊战争持续升温，第二艘影子商船星期五闯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线，结果被打滩。霍士新闻说 MT Levine 商船四度硬闯，美军警告未获理会，最终引擎室被精准击中，商船完全瘫痪。伊朗偷运行动最终告败，一旦中共或者俄罗斯向伊朗提供物质支援，川普警告对他们将会非常不利，他星期五公开划出这条战略红线。分析认为，美方或者会以外交、经济或者其他措施作进一步反制。而就是这两日，川普对中共进行了一连串的压制。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被纳入外国机构问题活动黑名单。美国五角大楼星期四，即是7月23号发表2025财政年度名单，认定两校活动会增加美国资助研究遭不当利用的风险，并危及国家安全。这项安排可视作国防赤子，美国日后不会接收两校留学生。内地共有88个机构上榜，措施2026财政年度实施，五角大楼届时不得资助和名单机构合作的基础研究，相关项目亦不可使用其的设备。列入名单的新增中国高校，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重庆理工大学、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山东大学和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就整间学校纳入今次名单，值得留意。这份新名单反映美国科研安全管控升级，范围由军事机构延伸至民用高校。三个极左 NGO 因为获得上海科技亿万富翁资金，涉资助美国暴力活动而被美国众议院传召。三个左翼非牟利组织涉嫌收受超过$3,900,000，款项来自同中共关系密切的科技商人莱一。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23号向他们发出传票。资金真正来源有没有只空壳公司遮掩，会不会存在中共影响力渗透，以同现有税法能不能够制止这种操作，都是调查重点。莱一被指透过空壳公司隐瞒资金来源，将钱输送到美国资助暴力活动。中共制造的风车，川普总统星期五点名要求移除。对于风车，他表示从未批准任何相关项目，又形容他们糟糕，既推低人地楼价，亦都属非常昂贵的能源。中国风车几乎绝迹。中共公安部部长黄小雄在北京会晤美国 FBI 局长，此前美中互相遣返逃犯。7月24号星期五， FBI 史上首次同类会面在北京举行，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 Cash Patel 会晤中共公安部部长黄小雄。这一次美中讨论聚焦犯罪议题，包括打击芬太尼前体等， Patel 作出说明。星期五晚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川普总统以无畏的姿态庄严向国歌行礼。有分析指，美国正主动打击被形容为相当于生化武器祸害美国人的毒品。另有分析认为，习近平九月将访美，中期选举快开始，川普等同警告中共21大前要老实点。之前他在上一届晚宴刚刚遇到了暗杀未遂。有评论认为，川普总统讲得出做得到，令到美国再次伟大，已经成为了不可阻挡的进程。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最近传到沸沸扬扬的三峡大坝即将溃堤事件，又传出了惊人消息。据闻如果真是溃堤，遇难人数可能高达1,320,000人。而根据 X 平台一位博主转发内部人士爆料话，由于资料泄露，北京暴露，开始清洗水电系统，董事长同各地一二把手已经被控制，满城风声鹤唳，处于戒严状态。并且强调这个是继军队系统清洗之后对水电系统的清洗。团灭是结果，过程不重要，腥风血雨要来了。7月24号，中共中纪委宣布对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云南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吴长宇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随即宣布吴长宇已经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另外 ,X 平台上自称系内部人士投稿话，三合集团吴启仁因为透露洪灾同三合内部实情被带走调查，事情好严重，他经常在各种饭局爆内部料，听他讲过好多事，而家上面全力塞住个盖，他出咗事啦。相关部门晨早做过三合崩溃的分析，几百页入面有72小时分析，一周分析，三个月分析，半年分析，数据好详尽。作为内部相关人员拍了一些相片，等更加多人有知情权。分析人士指出，从这些后续消息来看，三合大坝出现问题的可能性正在迅速增加。否则为什么消息泄漏之后的第二日和第四日，吴启仁和吴祥宇就立即出了事呢？网传中国三合内部工作人员向海外爆料惊人内幕，指三合大坝底部已经多处渗水，溃坝只是时间问题，预计受灾人数波及至少4亿7千万。最近自称是三合内部工作人员投稿提供的内部消息话，三合大坝底部多处渗水，有些渗水流速每小时30立方米，投稿话领导带着家人已经走路了。爆料指出，横州17000人遇难亦都只是开始，三合溃坝只是时间问题，波及人数呈几何级增长。针对假设三合大坝溃坝会波及哪些城市，有博主叫 Google AI 给出的答案是，三合大坝一旦发生溃坝，洪水将会波及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上海等至少6个省市的沿江区域。中共的三合工程是中共最大规模的工程项目之一，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等人强行拍板上马之初就一直被人诟病。中国著名水利专家王万里曾经对三合大坝灾难性后果的12个预言一直在网上流传。一、长江下游江堤崩岸；二、阻碍航运；三、移民问题；四、淤积问题；五、水质恶化；六、发电量不足；七、气候异常；八、地震频发；九、血吸虫病蔓延；十、生态恶化；十一、上游水患严重；十二、终将被迫炸掉。之后外界发现王万里的预言遥遥领先，这些年来其中的前11项都已经应验，只是剩下最后一项预言，三合大坝最终或者会被迫炸掉。星期五，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指中共海警船在黄岩岛附近争议海域连续第二日向菲方公务船发射高压水炮，严重碰撞风险一度出现，因中共海警船21581号逼近菲方渔政船，两船相隔约7米。南中国海今个星期已经录得两国第三次对峙。另外，中共海警21581号船被指刻意关闭船只自动识别系统，借此隐瞒身份，违反国际航行安全法规。菲方对南中国海最新事态发展的关切，美国总统川普承诺会在下次同习近平会晤时提出，他星期四同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通电话期间作出承诺。我们昨日报道，中共军方已经连续两日在台湾海峡西侧海域一带实弹射击，施压亦都不只限于南海。中共在台海进行实弹射击，意图测试台湾反应，营造军事常态，同时向外释放政治信号。有军事学者认为，射击范围靠近福建东山岛，但未对台湾本岛构成直接军事威胁。学者指，中共不断在上述海域演习，意图减低外界对它的武力攻台的戒备，犹如温水煮青蛙。中共今次演习未有公开参演兵种和射击武器，体制内知情人士认为，这个安排带有临时加码和政治试探的色彩。整肃过后，各战区而家仲系将领真空期，佢就似一部机器，路径早已设定，照住运作就得。冇得力将领，亦都要扮成有将领。东盟会议期间，记者星期四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问同中共近期在台海同南海嘅行动。卢比奥指出，美国必须维持同中共嘅关系，并期望呢一种关系尽可能积极。不过，盟友伙伴关系和美国在印太的存在都不可以成为代价。卢比奥重申，华盛顿会履行对条约盟友的承诺，又透露星期一南海流血事件中，美国海岸警卫队船只曾经介入双方冲突，伤者其后获救和接受治疗。卢比奥重申美国对台政策不变，并强调对台军售和习近平访美没关系。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时间好快到啦，我系罗宾，好多谢你嘅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